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关门，我是烧酒，
我是娇娇。
本期其实是 7.5 到9月的疏影游月更内容，但是因为我们讲的内容过于丰富，所以时长超长了，我们剪成了两期。本期是书和游戏的内容，如果你对影视剧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前面的上一期。
那下面我们讲一下看过的书。我最近看了非常多的心理相关的、创伤疗愈的相关的书，一本叫做《不原谅也没关系》，我很喜欢这个书的翻译
标题。
对，这个标题，它主要是讲的是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综合症自我疗愈圣经，简称叫 CPTSD。然后 C 就是 complex， 就是那个复杂性的这个单词。它主要是针对的就是小时候受过创伤的一些人如何修复自己的创伤的故事。
它是复杂性，它既然是小时候，我还以为 C 是 childhood。
它就名字就这么命的。
嗯，好的。
嗯，然后这个命的其实是在另外一本里面第一次提出来这个事情。之前我们有一期你聊过
创伤，
对对对，这个里面他有提到这个词。然后这个等于是针对这个 CPTSD 专门写的这么一本书。
嗯，
然后他其实提的特别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现在你认为的你成年之后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追溯到你的童年。如果说心理学界能够正视 CPTSD 这个东西的话，那精神病诊断手册那一本书就会变得非常薄。就比如说抑郁，比如说双向情感障碍，比如饮食失调，比如说焦虑，就很常见的一些这种心理疾病其实都是可以追溯到童年时候受到一些创伤。他其实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叫做情绪闪回。就你在经历一些非常被情绪淹没那个时候，其实你可能是回想到了童年的那个非常无助的那个时候的自己。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就给你提了非常多的如何来缓解这些创伤给你带来的现在的一些影响，如何来缓解这些影响的一些小的贴士，你照着做的话就会很大的缓解你当下的一些状态，并且如果你自己的过去进行哀悼的话，它是会帮助你疗愈当下的自我这么一个指导书。
所以算是比较实用性的操作，而不是理论性的。
它有理论有指南，就整本书就非常的好。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会甚至是一边看一边哭那一种，就是它会很多地方会让
你说到点子上吗？
对，会把那种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混杂的被抛弃的感觉，这种词你可能一开始你想不出来你到底当时经受的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它会给你比较直接的点名，然后也会告诉你这种情绪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然后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也会告诉你你这些反应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以及你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反应，非常好的一本书，无心推荐。另外一本是之前交友讲过的《创伤与复原》，在我们几期之前讲的，然后这一本书也非常推荐。刚刚那本 CPTSD 就不原谅也没关系，它重点讲的是如何治愈自己的童年创伤，然后这一本是更普遍意义上的就是所有类型的创伤。之前交友提过说这本书里面说的歇斯底里症和 PTSD 其实他们是一回事，然后也会告诉你 PTSD 它的症状主要是有哪些类别，而且复原的阶段是应该如何做。这一本书其实看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种会被它 trigger 到，但是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一些行为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去重建自我，会得到这方面的一些启示。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它比较学术性描述性，然后听你刚才的描述感觉刚才你说的另外一本书是更
实用性
一
点。对，是的。同样的我还看了另外一本书叫做被忽视的孩子。可能刚刚一开始那本 CPTSD 里面会讲的更多的真正的受到了童年时期的一些暴力影响的那种造成的创伤，然后这个被忽视的孩子这本讲的更多的是情绪上的忽视，可能不是直接的物理上的一种暴力，而是一种情绪上的暴力。这一本也是来告诉你你的一些问题可能你没有必要太责怪自己，这些也是可以追溯到你之前的一些小时候的一些这种影响，就是大家还是不要太忽略自己小时候的对自己的影响吧。虽然好像说自己是不是到了这个年纪再把什么过错归给父母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矫情，但是你看看自己的来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吧。我觉得可以先抛开那种对自己的批判的想法，然后先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可以稍微放过自己一点。如果说自己的童年时代可能得到的养分不够多，那么现在在这个时候来填补自己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
还有我觉得就是年纪越大越发 appreciate 能把很抽象的情感情绪这方面的东西用具象化然后很清晰的文字写出来的这种能力、
嗯、
然后我觉得很多事情你脑海里模糊的觉得道理我都懂了，就鸡汤不用看，就是那么回事儿。但实际上真正分条理讲清楚写出来然后把它形成一个体系化的知识理解的话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帮助的、
嗯、大家可能在这个年纪才开始考虑你自己的情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就之前可能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模糊一团的一个东西，然后现在可能到了一个年纪就是你觉得对自己情绪的认知是对自己认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情绪这个东西之前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想要去把它抛开的一个东西，但现在会到了一个时期是想要跟自己的情绪好好相处，而且意识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意义上的所有人都会有的一些问题，在这方面的成长可能是比起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成长更为重要的一个一环吧，就是它是一个你生而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如果说在这方面的成长错过了的话现在补还来得及，但是如果说一直把它放过去可能就会错失一些很精彩的东西。
尤其是很多东亚小孩忽视这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有太多的实际上要做的事情去解决了，你比如说学习啊工作呀、啊、那种结婚啊什么这种就是比较 tangible 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像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因为从小也没有受到这方面教育、
嗯、
就会忽略了，但是可能现在大家到这个年龄其他该解决的东西也解决了或者在正在被解决的路上了，了解自己的情感情绪思想可能是更多是一个从内而外的努力跟结果没有那么明显的连接的比较抽象的东西、
嗯、但它会最终跟我们的幸福感和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以及这种连接感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可能是最终每个人都逃不过的、
嗯、
所以说如果听到这个播客的你打算开始学习一下自己的情绪，知道如何去控制或者说掌控或者说引导自己的情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吧。
我觉得最具象化的一个体现，近期我们节目也聊到过相关，就是那个 The Ultimatum 里面 Queer Love 那期里面有一个角色 Aussie， 她就是一个40岁左右的亚裔的中年女性，她的相当于是心理健康上面有非常大的问题，你可能之前人生也好好过，就是你工作什么的谈恋爱什么的不受影响，但是真的到了她需要跟他的 partner 有 deeper connection 要解决这个根本上问题的时候，他的问题就会一下全部爆发出来到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然后又被暴露在这个电视剧的形式上、
嗯、
旁人的眼光来看就会觉得非常明显，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不解决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心理问题而产生对生活实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例子。
其实就是了解的越来越多就会发现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过去的囚徒一样，你可能要到一个点意识到这个事情，然后开始认识自己，然后让自己过得更幸福，这个点大家可能一直都比较忽视自己的情感这方面的，现在可以开始试着探索一下自己吧。
嗯，对自己的心理的探索这个东西也是一直会不断的改变和进化的，不是说它会完全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答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后不同年龄遇上不同的事不同的人可能现在也会有不同的变化，但是从现在开始了解一点就是基础的理论也没有什么坏处。
对，就我现在才觉得原来大家好像都是在这个年纪开始看一些 self help 之类的书籍、
嗯、
然后开始学习如何自我同情然后如何治愈自己曾经的创伤这样的一些事情吗，或者说可能正是就我们小时候都受到一些创伤，然后在成人生活奋斗的时候童年留下一些包袱让我们觉得越来越重，终于到了三四十岁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就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一些关系的状况都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就会发现之前自己可能建立了一些应对措施在现在都开始逐渐的失效，然后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回顾过去重建自我，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第二好的时机是现在。然后这一个半月我看完了一本看了很久的书，就是那个之前听不明白播客推荐了一本关于慈禧的书，叫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是台湾的学者张荣写的。我其实不大喜欢读近代史，我从高中的时候学历史的时候我就不喜欢近代史，然后感觉没有人喜欢学近代史
因为是一段充满了屈辱的历史。
也不是吧，就反正觉得近代史很无聊，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很无聊，然后我比较喜欢古代， 代史，然后所以就没有怎么太了解过近代史，对近代史的印象都是高中课本里那些东西。之前听不明白播客嘉宾讲的为慈禧这个历史人物证明有一点，但是那期嘉宾讲的我个人觉得有点过于浮夸了，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历史爱好者或者是有研究的人啊，我就从业余听众的角度就讲的觉得讲的太浮夸太绝对有点夸张了，所以我就想把这本书翻出来看看原著是究竟是怎么样的，因为它作为一本书肯定不会像播客那么浮夸，然后可能会更学术向一点。然后呢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还是有一点 defensive， 就是全书是抱着辩解和翻案的语气和立场来写， which it makes sense， 因为慈禧确实在单说中国大陆的教育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历史角色，大家都觉得他就是老顽固什么马拉火车之类的，觉得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历史角色吧。然后这本书里面他就是一个很正面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他应该是有真实可信性的，但是因为要站在这个翻案的立场来讲的话，所以作为史书和传记方面有一点稍微削弱了这个权威感和可靠性。当然就是他也提供了很多史料你还是可以看的，也确实刷新了我对慈禧的认知。比如说这个书里其实就是慈禧作为近代中国实际几十年来的掌权者，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很多现代化的事情包括经济上科学技术上教育制度军事或者社会制度上都是很多事情改革都是他批的，然后他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个传统的父权社会下起了很多积极作用。然后
是说戊戌变法之后他批了很多吗？还是说在那之前就批了很多？
戊戌变法是其中一个大点，历史书里慈禧一般是戊戌变法的一个反派角色，就是他把戊戌变法人都杀了、但是这个书里提出的观点或者说学术界的一个观点其实就是戊戌变法的人只是想要凭借慈禧挟制光绪这个由头而变法，以靠着光绪夺取政治权力，其实他们就是要把光绪劫出来谋反，他们是跟日本政府联合起来想把光绪解出来然后推翻慈禧的统治。但实际上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已经推广了很多实际上在做的变法、然后慈禧甚至在推行想要推行宪政，然后
这个很惊，
对，他书里还提出了说其实慈禧对戊戌变法那些人的处置在中国古代这个环境下是非常轻的，因为你其实谋反是一个要诛九族的事情，但是他其实只杀了直接有关系的那么几个人。书里还提到慈禧在很多方面的处罚其实都非常宽宏大度，然后有之前不支持他人，有之前杀了他慈禧男宠的人，他后来也重用了那个人，甚至把那个人的孩子立成了新的帝储。
怎么听起来甚至比武则天还厉害呢？
这个书的观点确实是慈禧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不加女性的感觉。但是当然这个书他肯定有自己的观点，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嘛。当然我们对历史也没有太大的研究，也不知道那个什么，但是他确实引用一些史料，我觉得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书中还有提到一个知识点，就是其实中国女性裹脚这件事情是慈禧废除的，我不看这些书确实不知道，
我只知道是清朝的时候废除的、
对，
我一直以为都是因为清朝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所以说要废裹脚。原来
是
到慈禧才，哦，原来到那么晚才废的。
对，反正中间把历史上一些改革的进程和中间为什么终止了，后来又怎么重新开始的都串联起来讲，就是其实慈禧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觉得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削弱了他可靠性的一点是因为慈禧最大的绝对的比较客观的污点其实就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的动机。因为义和团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有新的西方的东西进来，然后很多中国本土的就产生了仇外情绪、当时西方列强也是要逐渐双方在协商相当于分赃不均的事情嘛、慈禧就是对当时的列强产生了想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然后就助长了义和团这个事件，就有点本来按理来说他们应该保护合法在中国的外国人的生命安全和权益嘛、但是慈禧其实有点要给他们点颜色看，就放任了义和团，然后这个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后来义和团就烧杀抢掠了很多外国人，然后还把很多中国人划入了洋人的走狗这个行列，反正就荒淫之事很多，就其实是一个很差的事。 然后但是慈禧当年就是很晚才醒悟过来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当时他确实一开始是助长，然后悔悟的也很晚。所以这个最大污点呢，我觉得这本书对的动机分析和中间他做的一些错误决定有一点一笔带过了，可能因为作者整体对慈禧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印象，所以这边有一点替他辩护。我觉得如果这个你分析的更详细一点，因为他其实对慈禧的正面作用进行了很多很多的分析，然后但这个负面的地方就没有像之初的其他部分那样展开讲，所以就觉得 这里有一点把整个书的这个客观程度拉低了，但是整体看完还是确实觉得对慈禧有很大的改观。
不知道大家现在课本上对义和团怎么写的，但当年我们课本上可是对他这个非常正面的描述，
对，
说是 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而且还打击了西方列强之类的，然后推进了现代化进程。
当年大家小时候都对那个八国联军恨得牙痒痒，但是其实历史真实事件确实义和团对外国人干了一些非常、甚至很多中国人干了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我记得好像在哪里看过数据说义和团当时死的中国人有多少多少，好像比什么什么战争还要多，但我不记得那个具体数字了、
然后还有一个让人很悲凉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发生过历史嘛，大家已经知道结局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在清朝或者是清皇室的推动下和平进行，虽然是和平退位了吧，但是就是慈禧在把这件事情推行之前就死了，所以事情没有推行，然后后来中国也大乱了，然后就进入了一个比较屈辱的当代现代史，你就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结局了，但是看起来还是很伤感，就是那种眼见他朱楼起眼见他楼塌了、就是慈禧死后就是被埋葬了，当时中国就已经乱了，然后他的当时的列强应该是跟清政府在合作，应该保护清政府的皇陵嘛，相当于，但是就是保护不力，然后国民政府也保护不力，后来国民党接手了，就是说中华民国政府也保护非常不力，然后导致慈禧的墓被盗了，然后他身上的珠宝衣服全都被扒了，然后尸体就被弃尸荒野，就是看起来非常惨，当时读到那段就有点想哭，
天呀，就没有办法以 一己之力挽救整个国家的命运，
对，然后死后也遭受了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书也就是说后来溥仪跟日本人走的比较近，然后不是后来也建立了伪满洲国，就是成了日本人的傀儡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国民政府非常生气，说他们没有真的保护自己的陵墓，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悲壮的结尾。然后呢我看完这本书就是心情非常沉重，当然也看近代史看有点头大，就是这个月集中把这本读完的，之后我就去读了一本我更喜欢一点的上古一点的历史，当然这本书也没有更轻松，就是
山海经
没有，确实跟山海经有关系，就是我读了那个简商，它标题简商的意思就是要讨伐商的这个大业，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书的内容不只涵盖了商朝，基本上从新石器时代传说中的夏朝之前的那个新石器时代开始讲到了周朝灭商几千年的中国上古史吧。这本书比较出名的点就是它非常细节的讲了很多考古学上发掘出来的商朝人祭的故事，人就是人体的人，然后祭是祭祀的祭，所谓人祭就是用人下葬，不一定是活人，但是会把人的尸体作为一种宗教祭祀仪式一起下葬的这种祭祀活动，它讲的非常详细。
陪葬吗？算是陪葬吗？
跟陪葬有不大相似，因为陪葬感觉他死前是比较人道的形式死的，然后人祭呢我一开始也以为是陪葬，然后他仔细讲了其实有一些非常残忍的行为，此下 trigger warning， 如果听不了血腥残酷内容的请跳过这段。人祭其实是有把人分尸食用，跟猪啊牛啊什么炖在一起，或者甚至是捆绑了把四肢砍掉活埋，或者是在封神榜里看到那些商纣王对人进行的酷刑，其实都是大规模的发生在这个人祭的祭祀品身上的，然后有些是活人，反正就是一些非常残忍的上古行为。
那这些人是比如说是那种战犯，或者说
早期大部分是战犯，然后到商纣王时期经常发展成也是商朝的贵族也会经常被人祭，所以这个书也推测这是大家对商纣王不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商朝的贵族也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会被拿去人祭。然后呢这些人祭除了宗教祭祀行为之外还有实战演习作用，因为他们考古发现就是尸骨来看他们不是当时比如说有箭伤但不是致命伤，研究发现推测出来应该是捕捉的 俘虏，他们会反复用这些俘虏跟士兵进行真人练习，所以他们这个真人练习也有可能死人的，比如说就是俘虏出去逃生意识就把人砍死了，真的是实战的。然后为了提高这个人际的利用率，还会箭头进行特殊的处理，不让人际那么容易死掉。但是这些俘虏反正就是反复被砍砍杀杀，然后用他们射箭，用他们进行军事演习之类的。
我感觉像是研究生化武器那种感觉一样。
对，然后呢，这个行为不是只有商朝才有，就是其实很多的远古文明都有类似的行为。比如说最有名的应该是美洲的玛雅或者阿兹特克文明里。
我一直以为玛雅文明还是一个很文明的文明呢。
其实不是，就是所谓文明其实现代人定义的嘛，它只不过是刚好美洲的文明发展可能比早早就进入农业化工业化社会的欧洲和亚洲晚了那么几千年，所以他们的一些行为在我们看来就是野蛮的行为，但其实可能几千年前我们也是那样的。尤其是你看这本书的话，你就终于知道，哦，所谓的礼仪之邦商朝其实当年也是这么一个现代人看来的野蛮形象。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就叫 Apocalypto， 是梅尔吉布森演的，还挺有名的。他就演的是玛雅文明最后一个王朝，然后里面就是非常血腥暴力。现在这本书的感觉就跟我就感觉当年的商朝应该跟这个是一样的。但就人气来讲，其实我觉得震撼还没有那么大，因为我可能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遥远的隐约的知道商朝是比较嗜血比较残暴的族裔，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这本书就是直面摊开，把所有事实给摊开。
为什么不说朝代是族裔？我以为是说商朝的人和其他的华夏的还不太一样呢。
华夏族是从周朝开始形成的。对，
那商朝是算什么民族？是
对，当时还没有现在的民族，后来的周朝就是杂糅起来的。
okay.
这本书就是以考古史料为详实基础，生动全面的把整个事情铺开来放你脸上了，然后你就是直面这个残酷的历史，然后就非常刷新认知，然后也对整个就是所谓的华夏文明的基础有所改观。然后最令我震撼的还不是就是这些人迹的本身，而是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教材和史书里
不提这事儿，
都不提这事儿，就是甚至不是说现代才有的神话，而是就是你看那些比如说史记那个年代，甚至春秋战国写的一些史书里面也没有提过这个事情。然后这本书他提出的理论是，周人就是后来的周朝人灭商之后，为了从根本上消灭这种人际现象，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就是更文明的现代文明替代古代文明，但是这种习俗确实很难消除。就是你想其实要消灭一个宗教的这个人际是直接跟商朝人的宗教连接的，然后后来也反反复复多次，就是比如说甚至春秋时代和更后面时代也重新出现过。当时呢，周公这个人他决定最好的方法不是要扑灭他，而是让他被遗忘，所以他从
很机智，
对，他从所有的史料里甲骨文商朝官方的祭祀用的甲骨文这些东西全都被集中销毁了。然后
那这个人怎么提出这些，他是从哪找到这种史料？
还有一些很细节你肯定会留下痕迹嘛，因为商朝人埋的那些人你的尸骨是能弄出来的嘛。
okay.
除了考古资料之外，其实还有就是在周原遗址，
周公 没灭干净，他把他
那确实很难灭干净，就你，其实周朝人已经把商朝的王墓都倒干净了，但是还会有那
些
小村的地方就是隐隐约总有痕迹。然后官方的甲骨文记录其实已经抹得差不多了，但是他们也是近年来在周原遗址发现了就是周文王当年在他自己家里有一个地下密室里面占卜的甲骨文的遗址。然后 那上面写的甲骨文都跟官方的那种大字是不一样，是特别细小字，这个书
密文，
对，密，作者就推测这是密文，就是，然后也写的也非常隐晦。周朝它本来是商朝边陲，相当于一个蛮族，周文王其实就是一个异族酋长，他本来是依附商朝的，但是他去过一回商朝之后，他的爸爸是被人祭掉的，然后他的大儿子也是被人祭掉的，他也差点因为得罪了商纣王被关在预备人祭的牢里关了很久，后来侥幸被放出来就又重归于好，然后他就开始虽然表面依附，后来就其实在祭祀暗中就是计划这个事情。周武王是周文王的儿子嘛，周武王其实是跟这个周文王还有周公，周公是周武王的哥哥，他们其实共同家族经历了这个 trauma， 他们的我忘了应该是大儿子被人祭掉之后是被分给他们这些人吃掉的，这个是
且自己家里人
对这个其实在商朝来说是一种奖赏，反正就是这么样一个宗教，但是对你想周族人他是另外一个族裔，他不信这个宗教，所以对他们来说就非常 traumatize。 后来史书也有记载，就是其实周武王后来的精神状态非常差，经常做噩梦，周公也是，所以才有了周公解梦。
哦，竟是如此。
对，就是你就感觉那种传说中的人物跟历史联系在一起
了、哦、
包括周文王写的易经，之前考古界一直在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晦涩难懂，后来觉得可能是把一些跟这些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关的历史以一种密码的形式隐晦的写在了这个易经里。你表面看上去它是一个讲占卜的书，但其实它记录了很多当时的情况。
所以已经解出来了吗？按照这个
也不是，这只是这本书的一个观点嘛。这书的观点就是周朝人有意识的大批的把历史想要抹去，然后从此建立一个更文明更和平的这个周朝的这个文化。
那可以说这个有很多是猜想吗？
它是有很多猜想，但是这个人迹本身
应该
是
事
实，
是
事实，
考古证明的。
对、
嗯、
对。然后至于他们的动机和他们把这件事从历史中抹去，这个算是这个书的一个理论。
那我觉得就算真的抹去了还是个挺好的一种。
对，就没想到周公是这么有用的一个人、是吗？
但很多其他的抹去历史的动机不是这样子的了。
对、
嗯、
然后这个书也说也有可能是周朝人觉得对他们自己的形象也是一个损害，因为他们之前确实是依附商朝，然后帮商朝去俘虏这些被人际的俘虏，给他们提供定期在提供这些人际俘虏的。
不过也有可能我们觉得这一段历史被抹杀是好的，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个文明的社会，
但是周朝人也觉得他们是更文明的社会啊。历史大方向来看确实暴力是减少的嘛。
对
读这个书特别有一种就是上古时代是比较高摩的，比较神秘的，比较诡异的，宗教性的，大家对神比较敬重的，到逐渐后面过渡到比较低摩的历史，更贴近现在，记录更详实的我们熟知的那种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太公这些人、
嗯、
然后就再往后面就是没有摩了，就大家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社会了，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所以这本书我也是读前面的史实部分可能觉得四星吧，到后面他开始推测这个抹灭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哇好震撼，逐渐开始变成五星、
嗯、
所以如果胆子不是特别小的，觉得自己可以接受非常直接的血腥描写的话，可以非常强烈推荐去看一下这本书。
有被安利到，
但是它前面史实的部分讲的比较长，所以可能会稍微需要一点耐心。我后半本书基本上是一口气读完，读到半夜读完的，就是放不下来那种。
再过几千年我们这个时代会留下什么呀？
塑料垃圾。
塑料垃圾是我们存在的证明。
对，
然后他们会用我们的这个塑料垃圾来推测我们当这个是个
塑料文明、
塑料文明，
就是人家有青铜文明、白银，我们是
塑料
文明。
那我这边还看了一本书叫拼团人生，这个是一个韩国的两个人一起写的故事，他是讲的两个人都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然后两个人住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就是好朋友，也不存在爱情，就是纯粹的友情共居的一种关系。想要知道一下这种多元成家有没有别的一些形式，然后看到这本书。书里面让我觉得非常羡慕他们两个人的友情，而且也很佩服他们两个人之间解决一些矛盾和冲突的一些方式。里面有一些描写其实还挺戳中我的，就比如说他会说，其实对我们来说家附近的好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能够很显著的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如果说你在步行15分钟之内有一个朋友，那你的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美好。我这么一想，哎，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或者说几个朋友住在你附近，然后你们可以经常一起共度一些美好的时光，跟朋友有一些很深的这种连接，其实是对生活的幸福感还有这种生活的意义感会更强烈。所以这本书其实就是给大家展示了一种这样一起生活的一种可能性。然后如果说你也在考虑比如说选择不结婚，然后想要考虑一些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的话，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我还看了一本书叫中国食辣史，就是辣椒的辣，就是中国吃辣的历史。我觉得这个选题非常棒，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虽然我没那么对做饭没那么感兴趣，然后吃的其实也不是特别精细，但是我觉得饮食历史这种有点文化的但是又跟生活很贴近的东西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你可以从宏观上来看人间的饮食是如何演变的，刚好是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饮食分类吧。但是呢我觉得它的执行最后书本身写的其实质量一般，可能三星半吧。前面好几章讲辣椒如何引入 入中国影视的历史比较重复，就一开始他先是总分总嘛，先概括一段然后再展开讲，但我觉得他概括那段和展开讲那段重复的非常多，就是我感觉怎么哎怎么又看一遍那种感觉，所以前面讲引入的那个不是特别 informative。
有办法 一句话总结吗？怎么引入的？
就是美洲被发现了之后，辣椒这种美洲食物就被引进到了各个地方，然后引入中国一开始作为观赏植物从东南沿海引入的，但是传到了比如说云贵山区这些地方呢，因为人民缺盐就以辣代盐，所以这个东西就逐渐的融入了饮食。
就是如此。那美洲发现那是一五几几年的事情了吗？
对，
也就是说辣椒其实我们吃的历史非常短。
对对，在中国引入应该是一六几几年的事情，然后
也就
是
清朝才有的。
对，入食可能是一八几年的事，一七或一八几年的事。
清朝很后期才有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酸甜苦辣这种东西，也就是辣这个词，那辣这个词之前形容的是什么？
之前的辣是中国没有辣椒，但是有花椒，
所以是麻吗？所以
对，其实是麻。
所以之前的辣形容的是一种麻的感觉。
对，姜
葱一直到清朝之后才开始
辣是。其实之前用辛辣的那个辛字比较多，辣椒后来辣椒引入之后才快速特指了这种食物。
竟是如此。
对，我觉得你看，我觉得是一个常识的事情，就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知识点的。
我一直以为辣是很早就在这边、
嗯、
然后
辣椒确实因为它是从美洲引入的，所以在各个国家的语言里面它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新的词，所以它共用了 pepper 这词，但 pepper 其实原来就是胡椒嘛，辣椒其实 chili 相当于语言融合沿用了，给人 refresh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认知的饮食都是比较近代的事情，因为很多我们现在熟知的习以为常的食物原材料其实在可能几百年前都是没有的，甚至盐这种东西其实再往前几百年也是很少见的。
我一直觉得盐是很常见的呢，因为你只要在靠海，然后古时候不是这个盐是国家命脉，它都要控制它的。
对啊，但是运输啊保存啊然后发放什么都是有成本，需要官方发放，我记得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还是什么，还有一集是专门讲盐的什么的。
所以我以为那种比如说云贵山区他们也是能够有
盐的。他们有盐的，但是可能量不够，因为人口增长、
哦、
可能有时候跟不上，再出点天灾啊什么的、
嗯、
就是经常吃不上，所以这个作者分析了为什么辣椒是从东南沿海传入了，但是反而东南沿海现在不那么吃辣、
啊、
他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丰富的盐，然后他们有其他的食材、
哦、
但是像山区没有其他东西带。还有分析了一点，就是辣椒在比如说南方的制法一般都是其他衍生品，比如说辣椒酱腌的辣椒之类的，但是在北方就是辣椒磨成末然后浇油的形式比较多，
这因为气候原因导致的存储方法的不同嘛。
对，有这方面的因素、
嗯、
对。然后就是一开始应该就是以辣代盐，因为在比较盐比较缺乏的地区之前可能有各种奇怪的代盐方式，比如说、
嗯
草木灰啊
草木灰还能代盐吗？
对，辣椒传入也跟各个地区的原有的食材风格形成了不同的、
嗯、
比如说有些地方就是咸辣，然后有些地方是酸辣、
嗯、不过这个确实有道理，因为确实沿海地区的人吃辣会显著的少一些，
就是他们没必要。
嗯，对，没必要。
对，因为一开始辣确实是一个比较平民的东西，因为比较高级的食物讲究食材自己的鲜和其他的味道、
嗯、
但是辣呢就是平民阶层就是下饭就行，在物质没那么丰富的时候主食的量会大大提升，因为你要用最少的东西来提供足够的能维生的东西，所以比较贫困的地区或者是时代的话它主食量就会大大上升。后期它相当于是比较近代的区分了一下官府菜、江湖菜和庶民菜，我觉得是挺亮点的，因为之前没想过之前就
江湖菜为什么不是庶民菜。
江湖菜是商人阶级的菜。
那怎么叫江湖呢？
因为古代的商业运输一般都是在水利运输的。
哦，竟是如此。
对，他说这个江湖就是这个阶级其实是近代开始有商人阶级之后才发展的，比如说你熟知的各种什么什么帮就是历史上存在，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商派的帮会嘛、
嗯、
后来就发展出了武侠小说这种江湖，其实主要是个商人阶级。官府菜就是你所理解的宴请官府的皇家的那一类的、
嗯、
它一般选用的食材比较丰富，然后口味比较清淡，因为你作为一个功能性的菜，然后官员一般都比较老，你不能太刺激，所以官府菜就是我们认知中的比较大宴的那种大菜。然后庶民菜就是我们熟知的，比如说
西红柿炒鸡蛋
你不定有西红柿炒鸡蛋，鸡蛋也是应该也比较那个、
哦、
庶民菜比如说辣椒拌面 这种，然后馒头、
哦、
我们所熟知的各大地域菜系其实是非常近年才有东西，不是一个传统文化中就有的，因为物质的丰富其实是非常近代才有的东西。
那我们不是八大菜系还是九大菜系？
八大菜系其实是江湖菜，从江湖菜才开始发展有这个东西、
哦、那宫廷菜呢？这个
宫廷菜就是满汉全席啊，然后那个你官府出官差的时候会有的那些菜、
嗯、那庶民菜的是已经全都被淘汰了吗？
庶民菜就融入到了江湖菜之中嘛，因为商人阶级其实之前也是平民阶级嘛、
哦、
只不过后来他做生意更有钱了，能吃得更精细一点了、
嗯、
但是真的百姓的庶民家里哪有什么所谓的就是
菜
饮食文化什么的，就是能吃就行了。然后他还讲了就是近年来为什么吃辣的越来越多了，然后他就分析了就是
遮掩食物的坏的味道吗？
就是主要是新移民，他说也不一定移进来的就是吃辣地区的，就是新移民整体上应该比较没有钱一点，然后辣的确实是能
爽到
对、
嗯、
给你快速的爽感。然后他还类比了说觉得吃辣就跟劝酒一样，就是大家一起来共同受苦看我的受苦能力，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当然这个只是作者自己的观点，然后作为一个爱吃辣的人，我确实比较认同辣确实是一个比较廉价的爽感，你要食物的鲜度啊什么的这个边际效用很小，而且你需要经常吃这些东西你才能品得出来。但是吃辣就是、
嗯、
而且主要是吃辣是向下兼容的，就是你吃辣的人可以吃不辣的东西，但是只能吃不辣的东西的人吃不了辣。作者就提出了新移民大家一起出来吃饭，你要一个不能吃辣的朋友，你怎么能全桌全就是只吃这个人的口味？所以大家后来就逐渐都开始逐渐能吃一点辣了，就是新的年轻人里面能吃辣的越来越多了。
他这个新移民指的是哪个地区的新移民，还是说全球都是这种现象？
嗯，全国各地都是这种现象，全球不知道。
那他的新移民指的是哪个年代的新移民？
改革开放以来，就是开始有人口流动了、
嗯、
现在的人口流动。
所以不是因为四川湖南重庆那边出来的人多不是吗？
不是，应该是有学者研究能吃辣区跟哪儿来的移民到底有没有关系，结论是不是特别有。但是这个书本身我觉得写的还挺一般的， could have been a blog， 中间有些地方论证比较啰嗦、
嗯、
然后论证过程和整体文风也不是特别稳定，前面有一种客观叙事的方式，后面又变成了作者去民间考察，数据也不是特别详实，所以我觉得就质量一般吧、
嗯、
但是确实了解了一些知识点。
那这样总结其实等于是你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之前都没有吃过辣。
对，
神奇呢。
那我们就进入游戏环节，感觉这个烧酒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退出了游戏环节，不再打游戏了。
等我买电视立刻补上。
嗯，这个月我玩的最多的当然就是本月大热的博德之门三啦，虽然这个游戏也在 early access 可能有个两三年了吧，我之前也
这么久，
对，之前玩过一阵了，但是这个月是它正式版发售，是进入主流视野的一个月，然后这个整个在游戏业界的口碑完全爆掉了，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就是大家因为之前已经玩了 early access 就知道它好，但是没想到受众面这么广，就是感觉所有认识的人都在玩。
完成版跟早期版有多大的区别呀？
前面一张我感觉区别没有那么大，它是之前 early access 只有第一章的，现在正式版就把后面的章节都放出来、
哦、
然后游戏系统应该也做了一些微调，但是一般情况下是很多人都不会玩 early access 的游戏嘛，而且 early access 相当于只有 PC 有嘛、
嗯、
就是主机上也没有，虽然现在主机版还没发哈，但是反正就是绝大多数人应该会正式版才开始玩这个游戏、
嗯、
Metacritic 的分数直接干掉了王国之泪，成为今年分数最高游戏，现在有97分，
所以这才是年度游戏。
我觉得是，当然晚点还有那个毕设的星空可以跟他一战，但是我觉得我游戏没玩到，我觉得我应该年度游戏就是博德之门三了。
之前我们那次还说年度游戏是
年度大作跟年度独立游戏可以分开来讲。
好的好的，
给不熟悉的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博德之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以龙与地下城为规则的 CRPG。
C 是什么？
C 是 computer which doesn't make any sense 但是呢是跟当年就是只有纸上的那种现实的跑团的桌游相对应的，它算是 RPG 比较早的一个分类，就相当于它只是把桌游跑把这种形式电子化了，所以它叫早期就是 CRPG， 没想到后来 RPG 又发展出来这么多其他的，所以这个缩写就不再 make sense 了、
嗯，
而它呢是一个回合战斗制，但是博德之门的前两座一二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游 戏了，这都是即时战斗的，这次是新改成的回合制。因为它的制作工作是拉瑞安，之前最有名的作品是神界原罪，神界原罪也是回合制的，所以拉瑞安很大胆的把这个很有名的即时动作 ARPG 的游戏给改成了回合制，但是改的素质也非常之高。熟悉龙与地下城的玩家都知道，你的抉择和游戏中会发生的事件分支都要掷骰子，比如说你决定这个欺骗对方撒一个谎，那你的欺诈这个选项你有一个属性值，然后对方这个事件要过它有一个难度值，然后你属性值可以加成，你掷出一个骰子加上你的属性值加成，如果过了这个就欺诈成功，如果失败的话对方就发现了你的骗局，就类似的。它当然不止欺诈，有什么游说啊、威吓啊之类的，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但是整体基于一个龙与地下城的数值系统。然后听上去可能会比较枯燥，但实际玩起来你其实所有的 RPG 背后都有个数值系统，只不过是那个这种桌游形式就把那个数值摊在你面前了。
数学不好的能玩吗？
可以玩，就它都是自动帮你算的嘛。然后这个游戏它也是一反 CRPG 传统的难上手的名声，它是比较容易上手。像我之前也没有太多 CRPG 经验，我玩过神界原罪没玩进去，极乐迪斯科没玩进去，永恒之柱玩进去，但是没太多时间玩。然后这个算是我深玩的第一个 CRPG。
这个有难度选择吗？
有难度选择，我玩的是普通难度，我也觉得还好。
嗯，
对，然后它也能随时保存，所以你可以 SL 大法。这个游戏的 SL 大法我觉得比那受苦了魂类的就是有成就感的多，因为随机性比较大，可以自己捏一个人带领着一个四人小团队，你可以招募队友，然后组成不同技能，有比如说牧师啊、盗贼啊、法师啊之类的，然后进行一番就是拯救自己也拯救世界的操作啦。
那社恐能玩吗？这个
可以纯单机的，我就是纯单机玩的。
纯单机，
对，四人小队就是因为它是回合制嘛，你就控制你的队友就行了。
哦，
然后你如果想跟别人一起玩的话也可以，大家各控制一个角色联机玩。
嗯，
我觉得它好在制作非常精良，战斗系统打起来非常有意思，你可以打出一些特别经典的战役，就是以弱胜强的那种，然后甚至有时候兵不血刃，你通过一些对话选项欺诈啊、游说啊就给过去，也非常有成就感。背后的数值系统龙与地下城这么多年了，这个系统是非常合理的，然后它 early access 了三年，在游戏上进行的调整也就是非常合理，不管你玩什么职业种族都能体会到很大乐趣。它还有拉瑞安传统的根据环境能进行一些操作，比如说你可以先施展一个油桶术，然后把这个地面都铺上油，然后站在这个油里的敌人可能就会倒伏，他倒伏了之后呢要再站起来就需要消耗自己的动作点，所以是他一个劣势。你还可以再扔一个火过去把那个整个油点着，然后那整一片就爆炸，或者说是旁边有一滩水，或者你可以放一滩水，然后你再施一个雷电术，这个上面的人就会被电攻击。还可以就是比如说从天花板上射下来一个东西砸到一个人，而且有很多这种跟环境互动的机制。
那听起来你应该喜欢塞尔达呀，塞尔达不就很多这种用物理的环境的。
我是喜欢塞尔达第一代的呀，这一代我不喜欢只是因为就是太多阴暗部分，而且我不喜欢捏东西。
哦，
说起来是跟环境互动，但其实你回合制跟计时制玩起来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回合制基本上就排除了操作方面的，就是回合嘛，
嗯，
你就慢慢只需要策略，你就算手滑操作失误点错你重新载入就完了。计时制我就觉得还是更考验熟练程度和操作一点。
嗯，手残党友好。
对，甚至传统意义上来说回合制是更难上手，因为有比较复杂的数值系统，所以虽然不考操作，但是其实系统会比较晦涩难懂。但是这次拉瑞安就是从引导到这个系统的难度曲线上来说做的都非常好，所以也适合没有那么精深的 RPG 玩家。反正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 CRPG 玩家，但是我也能非常轻松上手。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游戏体量非常大，我玩完一个第一章好像已经花了30多个小时，一共我忘了三章还是更多。对，反正至少是一个百来小时的游戏。
它章节和章节之间是什么关系？
就是一个剧情的大的节点。
哦，
我其实倒觉得剧情不是它最大的优点，虽然它剧情也还可以吧，但是我觉得给我带来最大乐趣的是游戏很大自由度的战斗系统和对话系统本身。反正就是其实每个对话选项你都可以随便选，就是自由度非常大。比如说接了一个 A 的任务，你说你要去这个营地里刺探他们的情况，然后帮他刺杀掉首领， 这样的话这个营地的敌人就不会攻打你要保护的这些人，但你去了那个营地之后你可以骗那个营地的首领说我要告诉你你们要攻击的那些人的地点，我带你们去，你可以接了这个任务，你接了这个任务之后你可以选择当场就翻脸，你也可以选择带他们去然后在路上伏兵再告诉那些你要保护的人，你也甚至可以直接带他们去然后你就跳反就直接跟这边人去把你之前答应那帮人杀了，随时都可以变，就是自由度非常高。
那这个对结局会有很大影响吗？
应该是影响比较大的，应该都有联系的，但是这个游戏体量实在太大了，就是暂时、
嗯、
对，应该是有很多人玩了，但是我尽量就不去看看这个剧透嘛、
嗯嗯、
我觉得这种游戏就像当年玩巫师一样，它选项对结局也有影响，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是为了那个结局去的，我是为了选出我最想要的选项的、
嗯、
所以这种自由度很大游戏我一般很少都会去看怎么样才能得到所谓的最优结局，就你这个人本身是你做出的选择来塑造的嘛。对，我感觉很多就是传统上不玩 CRPG 的人一开始都在观望或者说根本没打算玩这个游戏，然后现在就是评价一出大家都在玩，都是好评如潮，然后拉了很多完全不玩这类的入坑、
嗯、
我之前就是跟我 manager 101工作正式聊完了，我们再闲聊最近在玩啥，就说玩这个，然后就拉他入坑了，然后昨天晚上半夜两点我看到他上线在打这个游戏。
你们可以组团吗？
我拒绝组团。我从来不组团，就 别说跟同事了，就是我平时自己打游戏我也不喜欢组团。
嗯，这样的话不会累吗？一个人要操作那么多职业、
嗯、因为是回合制嘛，所以我觉得还好、哦、而且你其实玩其他的游戏也有很多是组团，
你要等别人，
我觉得自己慢慢操作的累度比要跟别人交流的累度低多了。对，完全不喜欢玩任何形式的联机、
啊、
然后据说这个游戏单人玩的体验跟组队玩的体验差别也蛮大的，很多打引号的默认组团游戏比单人游戏更多乐趣，因为与人乐其乐无穷的评论的人也说我建议你至少先自己体验一段时间的这个游戏的单机版，反正就是整体是一个素质非常高的游戏，如果你对任何形式的 RPG 或者说单机游戏感兴趣的话都建议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之前拉瑞安就这个同工作室的前作神界原罪二也是好评如潮，我就去尝试入坑两次，我应该在 Switch 上玩了一次，在 Steam 上也玩了一次，都没有成功入坑，就是在新手村就卡住了、
嗯、
但这回就没这个问题，这回就非常顺畅的打出来，而且在 Early Access 的时候就打出来非常精彩的战役，就非常容易入坑，所以强烈推荐。拉瑞安就是凭借这个游戏封神的感觉，有点让我感觉像当年的 CDPR 凭巫师三封神了，因为当年巫师三出来之前巫师一和二也是就是素质都不错，然后逐渐受众越来越大，但是都没有巫师三那么大的直接出圈了的影响。现在我看来就是博德之门三对拉瑞安也有点这种效应，就他们一跃成为现在最炙手可热做出来素质最高游戏的一个公司。希望他们不要走上 CDPR 的老路，就是其实我还蛮喜欢赛博朋克的了，我没有觉得有大家说那么差，但是就是感觉有一点跌落神坛的感觉。后来也爆出了很多就是比如说压榨员工之类的负面新闻，希望这个拉瑞安的神话能再多走远一点。这个月的空余时间呢，我还重拾了一个手游，我感觉
重拾
对，感觉最近我就是尽量在玩主线大游戏正经游戏的业余时间会塞一些手游进去。之前上一期说的玩的那个 Rodeo Stampede 玩了一阵之后腻了，但是
跟那个动物园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可能玩了一个多月吧，现在又重拾了另外一个几年前玩的游戏叫 Cooking Madness， 它是一个做饭游戏。我六年前玩的时候呢，它就是众多的做饭换皮手游里面一个我觉得玩的比较顺畅，设计比较合理，也没有太氪金，然后系统做的也还不错， UX 很不错的一个换皮做饭游戏。
那你玩这为什么不玩 Overcooked 呢？
它跟 Overcooked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是一种玩法、
哦、
Overcooked 我觉得亮点在合作，然后它的快乐点来源于你顺滑无间的合作带来的顺畅感。这个呢是你自己不需要合作，但是配原料什么的也是你配的很好之后你赚的钱就会变得更多，然后是一小关一小关的。
哦，所以它不是让你限时
也有的是现实的，有的是限客人的。目标有就是客人的点赞，有总钱数和总共上过的菜数，因为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客人会走掉嘛，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模式，但是它一小关一小关的。手游嘛，肯定就操作方面就简化了很多，然后基本上模式就是你开一个新餐厅，然后这个餐厅里有几种菜，你在不同的地方把这个菜配好，完成客人的订单，然后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可以升级你的菜，就是升级更高级的原材料啊，做的厨具做的更快啊，同时能做更多个之类的，然后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就可以去下一个餐厅，就重来一遍这个过程，然后换一些菜的内容。
它是经营类、策略类吗？
没有经营类，也没有策略，就只是因为手游的系统很简化。你问这些问题，让我觉得你可能没就是近两年不太玩过手游。对，没有经营策略的部分，只有基本上就是短时间内给你提供熟练操作的爽快感。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是6年多前嘛，然后现在多年过去，感觉它的变化没有特别大。之前 Rodeo Stand我觉得特别变化还挺大的，能看出来从一个不大氪金的游戏变成了一个很氪的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可能当年就比较氪了，现在新加那些氪金功能我觉得还算合理。我是从来不氪金的，所以我就补票买了一个2.99的去广告包，就相当于是一次性购入，相当于你2.99买了这个游戏嘛，有一个免费试玩，然后你真正买了一个游戏就没有广告，然后基本上就能正常的玩了。现在打到快300关，
这么多关？
对，它后面应该还有无限，因为它要一直赚钱，它肯定得不停的出新关卡嘛。关卡之间也不一定是难度递增的，到了300关左右，有一点进入了那种如果不氪金就前进不了的那种瓶颈了。一般到这个程度我就会放弃这游戏，但是现在可能快到这个阶段了，估计过阵子下个月你们又会听到玩新的手游了。但是不得不说，就是花了299玩了这个大半个月，还是挺值的。作为一个手游，我觉得我很能被游戏里的各种那种卡通化的食物勾起食欲。比如说上个月玩那个 Dave the Diver 的时候，疯狂想吃寿司，就是潜水员大夫他是从海里捞鱼然后做寿司嘛，然后他那个小动画做的就感觉那寿司再加上描述，然后再加上客人的描述和动画就觉得特别好吃。最近在玩这个游戏，对，我是刚做完印度菜，然后现在在开披萨店，这种东西我平时完全不想吃，然后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竟然有一点会想吃它里面卖的那个就是起司棒和柠檬小蛋糕这种东西。反正就是一个正反馈弧非常短的就快速爽的游戏。我觉得这种游戏如果你像我一样非常有氪金氪之力，不会完全不会为氪金所动的话可以去玩，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那种禁不住诱惑动不动就氪金的话，我不推荐玩这种游戏，
远离赌博。
对，然后我今天还惊讶了解到，因为我们公司跟那个 Google 有一个合作项目，它是 Google Play 竟然还有白金会员，然后它白金会员是一年在 Google Play 上花过了超过5000刀的人，然后我就大惊失色，竟然有人在 Google Play 上花这么多钱。
他5000刀干点啥不好呀？
氪金手游就是因为你每次单独花的钱很
少，
所以积少成多，你就刷刷刷打开。然后我本来觉得这个事情离我很远，直到我发现就是我的同事开那种氪金开卡包开那个loot box 开的刷刷刷花钱如流水，我们看他直播了一次，我们那次看的是 CSGO 的氪金包，然后他应该也还打别的，反正就第一次感受到哇，原来跟我年龄这么相近的人就氪金居然也氪的这么凶。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这个从小可能打游戏或者买东西养成的习惯不一样，消费观念差异非常大，
尤其是这种网络上付款让你没有那种痛感，尤其越来这个支付方式做越来越便捷，你就更加没有那种钱从自己手里走掉的感觉。
对，不是经常有那种小孩花了家长手机上十几万都充氪金手游那种东西，
让你觉得可能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没有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就是 financially responsible 的一个跟我一样的就是职业的成年人居然会花 loot box 花那么厉害，氪金游戏市场赚钱确实是一个现实，也难怪就大家都去做氪金了。
所以我们穷人才玩3A大作，玩主机游戏。
对对对，所以更要推广一下《博德之门三》，它游戏里完全没有任何氪金，然后还有人对，还有人问了说你们会加这个就是内购吗？他们说不加，只要69，这年头哪有这么就是良心的游戏，太值了。拉瑞安自来水。我感觉今年是一个游戏大年， 就是今年有《王国之泪》，虽然我没有那么喜欢，然后独立游戏界有我非常喜欢的《潜水员戴夫》《丝之歌》，然后可能还有《黑帝斯二》，我忘了是不是今年出，反正感觉就是独立游戏界也非常红火。然后大作除了《王国之泪》之外，还有了《波德之门三》，还有《星空》，晚点还会再出那个《刺客信条》重返经典《刺客信条》的那，就是老《刺客信条》，不是现在的《氪金信条》的这一款，所以感觉今年能玩的东西非常多。我上次有这种游戏大年的感觉还是2015年，当年是同时出了巫师三、辐射四和那个合金装备幻痛。对，那一年就是
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那一年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三个游戏我还都挺喜欢玩的，辐射四可能少一点，但是剩下两个我都玩了非常多时间，记忆中是我喜欢玩的大作的最多的一年。然后后面再有其他所谓大年，比如说出 Elden Ring 这种，因为我对它不是特别感兴趣，就而且一般也都是一年就那么一两个大热的作品，今年感觉至少三个了，就是王国之泪、博德之门三和星空嘛，愈发感觉现在就是时间不够用，玩不下了。哦对，还有年初的霍格沃兹之遗，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是你看今年多多大作。这就是我们本期超长的内容，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